早安，今天我们将继续查考何西阿书。第一章通过何西阿娶了一位淫妇为妻，以及这位淫妇割灭因淫乱所生的三个孩子的名字，讲述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爱是坚定不移的，信实可靠的，他如何指控以色列犯了属灵的淫乱，他将如何管教他的子民，他将如何追寻他们，使他们归回到他身边，以及他对他子民的坚定承诺，就是要使他的子民完全恢复。在准备这篇讲道时，起初我曾想跳过第三章，因为它的篇幅很短，而且 好像与第四章不太衔接。然而当我祷告并研读这一章时，我意识到这一章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总结了以何西阿的婚姻作为生动例证所讲的系列讲道。尽管篇幅短简短，本章却因其生动展现了神的爱以及对子民的救赎计划，而被广泛视为圣经中最伟大的章节之一。这是旧约中关于救赎之爱的最清晰图景之一。在这简短的一章中，我们看到了割灭代表了罪人，神在丰富何西阿时所展现的恩典，神在通过付上赎价对罪人的救赎，通过爱的管教带来的成圣，以及最终借着基督实现完全恢复的应许。在学习这一章时，我希望你们能看到何西阿书所呈现的福音，正是贯穿整本圣经所宣讲的福音。这是一个关于主权恩典、救赎之爱以及盟约信使的福音，是赐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我们本该承受神的审判与定罪，却然不配得着他的怜悯。我们来看第一节，讲到人的罪。第一节前半段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节经文中的淫妇通常被认为是割灭，但也有少数人认为，仅仅因为经文中称她为一个淫妇，而非你的妻子，所以她与割灭是不同的女子。其实被翻译为淫妇的希伯来文是伊萨，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妻子。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英文圣经译本将其译为你的妻子。但注意，在希伯来文中，原文中没有你的这个词。在本节中被译为情人的希伯来语 Rhea， 在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中被译为丈夫。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说，正如妻子背叛丈夫一样，这个是这里的 Rhea 被翻译为丈夫。因此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暗示着双重含义，既指割灭又指何西阿，但我们的英皇钦定本圣经将其译为含义更为疏远的词，译为一个淫妇。这可能暗示两个人当时关系已经趋于紧张了。割灭是何西阿的妻子，但在当时他与何西阿的关系却非夫妻关系，因此使用了更中性的词汇，暗示他们的关系紧张。对何西阿说，割灭不过是个女人，而非真正的妻子，而割灭对何西阿来说更像一位情人。而割灭不对何西阿而言不过是个女人，而非真正的妻子。而对割灭而言，何西阿更像一个情人而非丈夫。然而从上下文来看，认为本节经文中的女子是割灭的观点更为合理， 因为在二章十四节中，我们得知神必劝导他，使他归向神。若神婚吩咐和西阿去爱另外一个淫妇，这与恢复关系的背景便不相符。因此看来，哥灭似乎已经离弃和西阿，并与其他人发生了关系。此外，鉴于第二节提到的赎价，人们认为他因罪恶的生活方式而沦为奴隶。他已违背了与何西阿的婚姻盟约，背离的他过着不忠的生活。根据第一节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哥灭代表了以色列。经文说到，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神曾在西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救赎出来，供应他们，保护他们，领他们进入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并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们。然而，以色列人非但没有忠于神与神的约，反而一再背弃，却追随异教假神。这就是属灵的淫乱。当我们谈论肉体层面的淫乱时，视其为夫妻盟约、婚姻盟约的终极背叛。我们视其为不可饶恕的罪，或即便能饶恕，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将属淫乱的罪提升到属灵层面，称之为属灵的淫乱时，非但没有使其罪性更重，反倒使其显得轻微了，仿佛不如肉体上的那般恶劣。你们注意到吗？我用了提升这个词，将它从物质层面提升到属灵层面。当我们将这个情况从物质层面提升至属灵层面时，我们不会使用降低或降级，而是属于提升。为什么这么说呢？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将属灵层面的淫乱视为不如肉体层面的严重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因此自然会将重点放在物质世界上。于是我们理所应当优先考虑物质世界而非属灵的事。然而另一方面，神是灵，他要我们用灵来敬拜他，而非用肉体。罗马书八章五节教导我们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应当关注属灵的事，而非肉体的事。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属灵的层面上。当我们讨论属灵的淫乱时，其严重性必须超过肉体上的淫乱。我们绝不能认为属灵上的淫乱比肉体上的淫乱轻微。若真要说，它应该要比肉体的罪更为严重。在何西阿中，哥灭代表了以色列，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它也象征了整个陷入罪中的全人类。它是堕落人类的写照，这些人始终在背逆神。正如以赛亚书53章6节前半部分所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偏离了牧人，并偏行己路，而非遵行牧人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曾对神犯下的罪，而在于我们的心天生就会远离神。约翰·加尔文在其著作《基督教要义》中曾将人性描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偶像制造厂。我们都在不断的制造偶像，虽然我们现在或许不会屈膝跪拜崇拜雕刻偶像，但我们人却一直在寻找神的替代品。 我们将信心寄托在自己的能力、财富、成就、事业、地位，甚至寄托在朋友、配偶、父母等人的关系上。这些偶像或许能暂时满足我们，但最终都会让我们失望。这就是割灭所象征的。为了寻求满足，她背离了丈夫去寻找情人，结果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境地，再也无法解脱。这恰恰地印证了加尔文主义的全然败坏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并非说我们坏到极处都在作恶，而是指出罪已经败坏我们人性的每一个层面，以致若任凭我们自己，我们便不会寻求神，因此也无法自救。本章开头所描述割灭的状况，象征了亚当堕落之后人类的堕落状态。我们无法自救，只想躲避神。正如创世纪三章八节中亚当和夏娃所做的那样，创世纪三章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而第十节，亚当向神解释他为什么躲藏，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我们这些罪人理当惧怕神，躲避他，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有罪，理当承受神的审判。人的罪是丑陋的，唯有认清这种丑陋，我们才能领会神恩典的美好。第一节也描述了神对以色列的恩典，这源于他对何西阿的命令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在其他大多数英文圣经译本中都说到再去或再去再次去这个词，这个词的意义不容忽视。那个名叫割灭的女人早已显明自己的不忠，她背弃了婚姻，抛弃的丈夫，然而神吩咐何西阿要再去爱他。这正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核心。神并非因我们值得被爱而爱我们，神并非因我们值得被爱而爱我们，正如割灭并不值得被爱，他也并非因我们行善而爱我们，正如割灭从未做过任何值得被爱的事。他所做的理应承受神预备加在他身上的任何刑罚。因着他的罪，他把自己陷入困境，他可能都沦为奴隶，且无法凭己力挣脱那奴役的枷锁。神吩咐何西阿去向他那淫乱的妻子显明爱，再次去。我们必须在此认识到，并非割灭，这场和解并非割灭发起的。即使在绝望的深渊中，割灭也没有主动向何西阿求助，希望回到他身边。在何西阿去接他之前，他也并非表示任何的悔改。在这种情况下，和解的主动权完全在何西阿，同样我们得救的主权也完全在于神。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正如何西阿奉命在他妻子仍活在淫乱中远离他时 要再去爱他一样。正如何西阿没有等到割灭悔改再去寻找他，神也没有等到我们悔改才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没有等到我们配得得到他的爱时，正如割灭不配得着何西阿的爱一样。割灭身上没有任何值得何西阿爱的特质，但这并没有阻止何西阿爱他。我们身上也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声称配得神的爱的特质，但这也没有阻止神爱我们。这反映了加尔文主义的无条件拣选的教义，即神拣选他子民的决定，并非基于个人的功德、信仰、良善，或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或将来可能具备的任何品质。神并非基于对未来事件的预知而来拣选我们，而是完全基于他主权的拣选。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拣选是随机的，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以我们的理解而言，这完全是随机的。神为何拣选某个人而不拣选另一个人，这完全是他的旨意。我们无法理解他是如何做出这一选择的。因此，无条件拣选意味着我们成为神子民的拣选，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满足任何条件。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中如此教导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两节经文述说了神对他应许的信实，以及他在拣选子民时所展现的主权。他拣选以色列，完全只因他爱以色列。他为何爱以色列呢？谁知道呢？正如割灭毫无可取之处，以色列也是如此。然而，神却爱以色列。这一点对每位基督徒都适用。神为何爱我们？当你认识到你的罪，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丑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自己配不上神的爱。然而，神依然爱你。我们的救恩并非源于我们自己，而是从神而来。神对他子民的爱，在何西阿对割灭的爱中得到体现。即使他的子民背叛了他，即使他们爱了别人，即使他们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盟约，神对他们的爱却从未改变。他依然信守那些蒙他应许之人的承诺。他在他们陷在罪中时向他们伸出援手，使他们与神和好。第二节接着讲到赎回割灭。第二节说，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棒，买他归我。和西阿出去找到他那位背叛的妻子，并将他赎回。那个曾经他的妻子，现在必须用代价赎回。为了赎回他的妻子，他必须支付赎金。出埃及记21章32节说，牛若触了仆人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这里说的处了并非简单的推导，牛是用它头上的角去触人的，这相当于用角刺伤仆人或奴隶。而赔偿奴隶主人的价格是30舍克勒银子。因此当何西阿用15舍克勒银子赎回妻子时，他支付的是奴隶价格的一半，另一半则以大麦补上。这正是为了表明他被贬低至被当作奴隶买卖的境地。这再次描绘了堕落的人类受罪恶捆绑的景象。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4节中教导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隶。罪人，全人类都沦为罪的奴仆。唯有通过赎价，人才能从这种奴役中被释放出来。耶稣是要来拯救罪人，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割灭的赎价是十字架的预表，它预示了格格他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即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是要舍命做我们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的儿子本要为我们这些被罪奴役的人献上赎价，但与何西阿不同，他并非用银子和大麦来赎买，而是用他自己的宝血来买。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18到19节中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正如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他的宝血被献上作为赎罪的代价。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这是一次就献上的，一次就永远的献上。希伯来书10章10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全。这强调了与需要反复献上的动物的血不同，基督的宝血是一次就能永远献上的。特定救赎的教义在此也得以彰显，他教导我们，耶稣的宝血并非仅仅为全人类换得得救的可能性，而是换取了实际的救赎。对于那些他已经付上赎价的人而言，救赎是实际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何西阿为割灭付上了赎价，割灭就再次成为他的妻子。同样的，耶稣也为他的子民付上赎价，并确保他们得救。他以自己的宝血为他所有的子民成就的救赎，十字架实现了实际的救赎，正如神所预定的那样。他并非如亚米念派在普世救赎论中所教导的那样，亚米念派认为十字架只是为全人类提供了得救的可能性，而只有当人通过信心接受时，救恩才对个人生效。像我们用来阐述救恩的比喻一样，耶稣早已买了通往天国的机票，并付清了全部的费用。普世救赎论主张登机牌已经发给每个人， 你只需要怀着信心使用它登机前往天堂即可。而特定救赎论则主张印有座位号的登机牌已经发给了被拣选的人，你们已经办理了登机手续，飞机绝不会在你没有你的情况下起飞。这一教义的依据主要见于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救赎赎罪的事。耶稣凭着自己的血，为我们赢得了永远的救赎。圣经并非教导说耶稣是靠着自己的血为我们开启得救的可能性。凡耶稣为之而死的罪人，他终将安全地被带回家。耶稣所救赎回的，没有一个会被漏掉。他的飞机绝不会在那些持有登机牌的人还缺席的时候起飞。你有登机牌吗？来到耶稣那里领取你的登机牌。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何西阿赎回了割灭后，便将他带回家，但他没有立刻以妻子的身份来接纳他，也没有在他刚到家时就完全恢复他作为妻子的地位。倘若何西阿将他带回家后，便立刻像对待妻子那样去爱他、纵容他，这对割灭反倒无益了。我们都知道，过度纵容往往会败坏那些迷途之人，他们便不会感受到自己罪行的后果，反而会开始以为即使再次犯罪，自己仍然能够得救。因此若何西阿当时就宽恕割灭，对他背叛行为的宽容反而会给妻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在他心中，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傻瓜如此爱我，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救我，把我带回来。这将导致割灭转眼便重蹈淫乱的覆辙。何西阿在宽恕割灭的同时，也行使了自己对他的权威，并提出了完全和解的条件，即割灭要与他多日独居。这里的翻译希伯来原文字面意思也可翻译为待在家里，这意味着割灭将被软禁在家一段时间，不得外出。多日表明何西阿所设定的这一期限将持续到他确信割灭在品行上已经有所改变，确定已经真正悔改为止。他定下规矩，要要求他不可行淫，且不可归别人为妻。在希伯来文中没有另一个这个词，因此这个短语也可以翻译为你不可有丈夫。如果如前所述，希伯来语单词伊萨既可翻译为女人，也可翻译为妻子，同样单词 ish 也可以翻译为男人或丈夫。因此割灭必须作为何西阿的妻子留在家中，在无法享受夫妻之情。这就是为什么何西阿在经文的后半部分也对自己施加的同样的限制，我向你也必这样。何西阿对割灭并非不公，他将他限制在应尽的职责范围内，同时也克制了自己的情感。这种温和的应对彰显了他对妻子的爱，这种爱 并未被愚昧无理的激情所冲昏头脑，否则只会利弊大于利。割灭被何西阿救赎，是为了让他过上不同的人生。他被带入这段分离与管教的时期，正是为了让他改掉罪恶的习性。同样的，神在拯救他的子民之后，便带领他们进入成圣的时期，经历试炼与诱惑，使他们渐渐成为基督的样式。第四节提到以色列民族的成圣，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这是对以色列将同时失去政治和属灵领导权的预言。当亚述摧毁并驱散北国以色列，巴比伦摧毁南国犹大时，这一预言便应验了。正如割灭要受管教多日，以色列人也要受管教多日。然而我们知道，这种管教是为了修复关系，而非毁灭。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并非刑罚，而是因为他爱他们。神对罪人的刑罚之怒，早已由耶稣担当，所以神不会因为同样的罪再次惩罚他的子民。他的管教是为了纠正，旨在使他的子民成为圣洁。基督徒的生命中常常伴随着痛苦管教的时期，正是这些时候，神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正是这些时候，神会除去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揭露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将其从生命中剔除，并教导我们真正的依靠他。生命中这些痛苦的经历，正是神爱我们的明证，他们应当成为我们荣耀的徽章。我们的神将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赎出来。我们的神将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救赎出来，但他并未任由我们沉溺于旧习，而是使我们成圣，好叫我们真正脱离那旧有的犯罪倾向。这一短小的章节以第五节的盼望之言作为结语。第五节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正如何西阿书前两章所应许的那样，第三章也以复兴作为结尾。神应许以色列人必归回，他们必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并寻求大卫他们的王，并且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西阿书成书时，大卫王已经去世数百年，所以这里的他们的王大卫，必是指将要来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的复兴始于古列王差遣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前往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时。关于以色列归回的预言，在西尼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与城门的时期得以应验，在尼西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与城门的时期得以应验。然而这预言唯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得着最终的应验。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君王，大卫的子孙，那位将所有散居的羊聚集在他教会中的人。唯有耶稣才是那应许的君王，大卫的子孙。 将所有散居的羊群聚集到教会中。本章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作为结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表述，他的子民为何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呢？这里说的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是合宜的，翻译的很合宜，因为这是一种对神的敬畏或敬仰。这种敬畏不是让我们因恐惧而逃离他，而是让我们奔向他并寻求他的帮助。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丑陋时，便会对神恩典的美好感到惊叹。他竟不顾我们丑陋的罪性，依旧爱我们。他的恩典洋溢着如此丰盛的爱、恩典与怜悯，以至于我们被这恩典所感动，战战兢兢地来到他面前，惊叹于这一切恩惠竟白白地赐予我们。我们本是全然不配得着这恩惠的，我们越是领悟到神的恩典，就越会对神怀有敬畏之心。救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也不仅仅是让我们上天堂而非下地狱。救赎的目的是与神的相交与团契。最终每一个蒙拣选的人都将被聚集到基督的国度中，这一切始于神的神圣恩典，最终将以荣耀收场。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所宣告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从预定到得荣耀，救恩全是神的工作。正因是他的工作，他必不致失败。神救赎进程的任何环节都不会落空，因为掌管万有的全能者亲自亲手成就了这一切。我们的神寻找罪人，救赎他们，使他们成圣，最终必使他们得荣耀，将他们带回他的家中，与他享有完全的相交与团契。查考何西阿这一章时，我们不禁想到，这不仅仅只是何西阿对与割灭的故事，更是关于神以及他对我们这些罪人救赎之爱的故事。正是基督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关于恩典最令人难忘的比喻之一、例证之一，当属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朗·阿烂在监狱中度过了19年，获释后却被社会视为弃儿，在遭人排斥、无家可归之际，一位仁慈的主教收留了他，并为他提供了饮食和住宿。然而当夜阿烂便偷走了主教的银器并逃之夭夭。当警察抓到他的时候，将他带回主教面前，本以为主教会以偷窃罪起诉他，让他重回监狱。然而主教却做出令人惊叹的举动，他告诉警察那些银器是送给阿烂的，并把两个更珍贵的银烛台塞进阿烂手中，说：“你忘了这些。”阿烂得着了他本不配得着的恩惠，他本该受谴责却得着怜悯，他本该受审判却得着恩典。主教这一无私的善举彻底改变了阿烂的人生轨迹。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 或许未能完全传达出当时场景的感人程度，但这确实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与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恩典相比，这个故事显得微不足道了。正如同割灭，我们曾对神不忠；如同以色列，我们曾背离神；如同阿难，我们有罪，理应受审判。然而，神并没有弃我们不顾，他追寻我们，爱我们，并救赎我们。何西阿是用银子和大麦赎回割灭，基督却是用他的宝血赎回了我们。何西阿使那不忠的妻子归回，基督使那不配的心腹归回。何西阿对割灭的救赎是暂时的，不完全的，而基督的救赎却是永恒的，完全的。何西阿书第三章并非何西阿与割灭的故事，而是基督与我们的故事。我们就是割灭，那位淫乱且不忠的新娘。然而，当我们不配被爱时，基督却爱了我们。当我们迷失的时候，他寻求我们，并用他的宝血买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奴役。他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属于他。终有一日，他将在荣耀中将我们毫无瑕疵地呈现给天父。倘若你还未信靠基督，请为这位救赎主的爱而惊叹，并且带着悔改的心归向他，因为他是唯一能拯救你的那一位，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于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来说，愿这一章加深你们对神恩典的敬畏。请记住，你们得救并非始于你们寻求神，而是神主动寻找并寻见了你们。你们对神的信心是神所赐的，唯独神拣选了你们，救了你们，正如今在使用你们，在使你们成圣，他也必将你们带回荣耀的家中。愿何西阿书三章五节的盼望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典。让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经文献上感谢，实在知道这是基督所传的福音，他来寻求我们这些罪人，与我们和好，使你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完全的相交与团契。主，我们为你的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体现出来。求父为在场的不信的人，使这些话，你的话，使他们认罪悔改。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